過去四年中，孔子學院在美國大規模關閉，面對來自美國聯邦調查局、國務院、國會和各個州的法律，很多大學都終止了他們和孔子學院的合作。美國曾經有過多達118間的孔子學院，如今104間已經關閉，剩下來的亦都面臨同樣的命運。但是孔子學院並未有從此銷聲匿跡，而是以其他的形式去繼續存在。根據總部位於紐約的非牟利組織全國學者協會2022年6月份發表的一份題為《孔子學院之後，中國在美國高校持久的影響力》的報告，有28間機構已經取代了孔子學院，12間機構正到以類似的組織來到取代孔子學院，58間機構繼續和孔子學院保持密切的聯繫，至少5間機構將孔子學院轉移到新的合作機構。報告說，很多機構雖然關閉孔子學院，但是之後和新的中國大學建立聯繫，雙方合作的模式和孔子學院高度相似，而且新的資金來源就來自之前資助孔子學院的中國政府機構。報告總結如下的，美國大學樂於在關閉孔子學院之後重新開展類似的課程。中國政府在孔子學院被關閉之後，一開始的反應就是驚愕和憤怒，但後來只是表示遺憾，並且願意支持其他合作。很多孔子小學在對應的孔子學院關閉之後得以生存，很多孔子學院的教職人員在關閉之後搬到去同一間大學新的項目中去，一些孔子學院的教材在關閉之後依然留在原校，很多學校在關閉孔子學院之後被要求向中國政府退款，有時數額高達$1,000,000。報告還特別指出，某一些大學並不嚴格去遵守高等教育法的規定，去詳細披露接受外國資金贈款和對等的細節，例如密執安州立大學和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就曾經隱匿來自中國的資金來源。全國學者協會關於孔子學院報告的撰寫人之一伊恩·歐克斯奈亞德在今年8月份在哈德遜研究所的一場研討會上再次提到孔子學院名亡實存的現狀。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評價說，從言論自由的角度來說，孔子學院的作為是令人不齒的，因為他們歪曲了和美化了中國共產黨統治下的近代史。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在於他們通過教育來影響著美國未來的政策制定者。歐克斯奈亞德對孔子學院提出批評的另一個理由，就是孔子學院為中國接觸美國基礎學術研究提供方便之門，和經濟間諜行為去相比，基礎學術研究並不受到諸如知識產權法和國家安全法的保護，但是為經濟間諜行為提供便利，譬如在西肯塔基大學就發生了這種事情了。這種事情的風險性比得上高科技或者是網絡安全問題嗎？可能比不上，但亦都不是絕對是一個好的做法來的。歐克斯奈亞德所提到的西肯塔基大學的事情所指的就是他的報告中關於美國南部名校西肯塔基大學和孔子學院的長期合作往來。2010年西肯塔基大學開始他和孔子學院方面的合作，而且合作項目迅速在該州的中小學裏面展開。該項目聘請了23名來自中國的中文教師，學生數目達到4800人，遍及肯塔基州6個縣。到2015年孔子學院的規模擴大到去該州15間中小學的孔子課堂。報告說，到2017年肯塔基州孔子學院來自中國的撥款就每年達到$300,000-$500,000。2015年8月西肯塔基州立大學科學教育副教授戴馬沙在去中國協助培訓中文教師期間，發現自己的一個 U 盤被人拿走了，歸還的時候被裝上惡意的插件，經校方和聯邦調查局鑑定，這個惡意插件可能會為整間大學的網絡系統造成破壞。 在2019年因为同来自国防部的联邦语言教育资金的冲突，西肯塔基大学关闭了孔子学院项目，但是将它转移到附近的新普森苑级校区。2004年孔子学院初登舞台，由中国教育部下属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俗称汉办的非牟利性基金会所管理，旨在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促进世界多元化发展，发展中国和外国的友好关系。2004年11月，第一间海外的孔子学院在南韩首都首尔挂牌。2005年2月，斯德哥尔摩孔子学院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正式成立，成为欧洲首间的孔子学院。2005年3月，由南开大学承办的马里兰州大学孔子学院开班招生，这个是中国在美国创立的第一间孔子学院。截至到2020年的5月份，中国在全球16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561间孔子学院和1170个孔子课堂。然而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命运可谓坎坷的，很多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务院、教育部在内的美国政府机构，以及包括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全国学者协会在内的民间组织，都对孔子学院的运作方式提出严厉的批评。2013年芝加哥大学教授马歇尔·萨林斯发文批评孔子学院在合作方面的庇护之下，为中国政府进行美化宣传。萨林斯在他所处的《孔子学院学术恶意插件》一书中，详细列举了孔子学院对合作方施加压力、阻挠达赖喇嘛访问和在六四屠杀问题上误导学生等行为。芝加哥大学后来在2014年正式关闭孔子学院之后，其他学校也都纷纷仿效。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于2014年发出倡议，呼吁美国院校除非能够完全保证学术自由，否则应取缔与孔子学院的合作。在2017年，加拿大纪录片记者刘图丽珊亦都在纪录片以孔子之名中揭露了孔子学院在六四事件、台湾和西藏问题上去歪曲事实的行为。2018年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国会作证，指责美国院校纵容中国通过孔子学院进行外宣、鼓励审查、限制学术自由等行为。2018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签署国防授权法，其中规定国防部终止资助设有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中文旗舰项目。自那阵时之后，美国大学校园就出现了孔子学院的退场潮了。2019年参议院下属的美国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称，经调查发现，中国政府自2006年以来在美国孔子学院支出了1亿5800万美元，全球范围至少达到20亿美元。该委员会称，孔子学院是中国输出软实力和审查制度的长期战略工具，如果没有完全透明的监督，以及美国在中国展开对等项目，孔子学院应该在美国停止运作。负责调查联邦政府各项计划及政策的美国政府责任处亦都指出，美国高校领导对孔子学院干预学术自由的行为不知情或者不关心。2020年时任国务卿蓬佩奥称，孔子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全球影响力和宣传工具之一，正式将孔子学院定义为外国使团，并得到副国务卿克拉奇和教育部长德沃斯的响应。汉办就更改名称为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不再负责孔子学院品牌和机构的运作。2023年7月，美国非牟利组织家长捍卫教育发表长篇报告，题为《小红教室：中国对美国中小学教育的渗透》。家长捍卫教育组织日前致函全美国34名州长、国会议员及相关委员会的主席，称各方面的证据都显示，中国共产党资助计划已经渗透到美国中小学的教育体系。家长捍卫教育组织的报告称，自2009年以来，中国通过资助姊妹学校等方式和美国34个州的143间中小学校建立关系，其中至少有7间学校仍在继续这种合作，资金金额从上千到上百万美元不等。 報告警告說，雖然美國並未參加中國推行的一帶一路項目，但是中國傳媒岩然已經在這裡慶祝中國通過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達到增進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目的。歐克斯萊亞德認為，中共的意識形態滲透其實在中小學課堂更為隱蔽，因為在中小學這個實際上是在那裡塑造世界觀的過程，這個不是以赤裸裸的權力壓迫來到呈現，它是潛移默化的。他說現在孔子小學課堂那些教材仍然是中國政府的那一套，就好像學俄語一樣，你為什麼想要用蘇聯編制的教材學德語？你為什麼想要用1930年納粹黨編制的教材呢？位於紐約的非牟利組織中國婦權的創辦人張青也曾經將自己的仔女送到去中文學校學習中文，雖然當時的中文學校和孔子學院並沒有聯繫，他對美國之音說，他擔心如今的中小學孔子課堂承擔潛移默化推行共產黨價值觀的任務，從娃娃開始做起的話，花的錢不用多，而效果非常好，所以他們只要達到一個目的，就是對他們有好感，唱好中國，講好中國故事，讓這些小孩對中共、對中國體制沒有反感，因為你給錢嘛，還有免費的福利，當然這些小孩就很開心啦。這種滲透反而比在大學裡面孔子學院或者是研究機構那種滲透來得更加簡單、更加深入。他說這個只是一個大外宣，他要做的就是唱好中國就可以了，就是說中國沒有錯，中共亦都不壞，對美國人並不壞，就是給予你一個好印象，令到你們這些小孩從小就覺得中國人好好，或者中國共產黨好好，因為沒有近距離相處過，亦都沒有受過迫害，反而覺得比較之下，哎呀，你看看美國政府是多麼差，做事又拖拖拉拉。一位不願意透露身份信息的前孔子學院中文教師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感到很委屈，他表示自己一向都是勤勤狠狠在海外的孔子學院教中文，對於被人扣上大外宣和間諜的罪名感到不可理解。一名前教師表示，他和其他教師淪為中美意識形態之戰的替罪羔羊，而自己並非是想向海外熱愛學習中文的學生傳播語言，教學過程中亦都從來都是避免提到敏感性的政治話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